上回书说到国舅董承接到皇上的密诏，跟长水校尉冲吉、一郎吴硕、昭信将军吴子兰、工部侍郎王子福商议破曹的办法。正在这时候，西凉太守马腾来了。对于马腾，国舅这几个人并不太清楚，所以董承就跟门吏说：“你呀，出去，就告诉马将军，我身体不太舒服，改日再见。”这个门吏出来了，马将军，对不起您，我家国舅大人突然间有点不舒服，请您改日再来。马腾听到这儿，双眉一挑，两只眼睛都瞪圆了。你家国舅大人有病？是啊，突然间生点小病。你告诉他，见也得见，不见也得见。我今天早上到宫中面见当今万岁，亲眼看他由打东华门出来，满面春风，怎么这么一会儿又病了呢？哎呀，马将军，您千万别生气，我再给您回禀一声。这门吏啊又进来了，国舅大人，您不见人家不走，人家说了，上午看见您了，由打东华门里走出来，满面春风。看这意思，人家不相信国舅大人您有病。哎呀，这么办吧，你们几位在这儿稍后片刻，我出去见客。就这样，国舅董承来到客厅，吩咐一声有请，门吏就把马腾请进来了。国舅赶紧上前相迎，马将军，我身体不舒服，未曾远迎，当面恕罪。国舅啊，你本身满面春风，并无症状，为什么不见我呢？我今天进宫面辞当今，马上要回归西凉了。我看何朝文武当中，只有国舅大人你是汉之忠臣，才前来跟你告辞，你为何不见？哎呀，马将军，我确实身体有点不舒服。您说我是汉之忠臣，我看满朝文武全都是忠臣。国舅，你是不是以言相瞒呢？我听说万岁在功臣阁召见你，赐给你锦袍一件，玉带一条。今天我前来相问，我说满朝当中只有你是忠臣，你却说满朝文武俱是忠臣，难道说朝中就没有奸臣吗？哎呀，马将军何出此言？国舅，许田涉猎，我亲自眼见曹操迎呼万岁，潜越天子码头啊！把董承吓坏了。董承心说，是不是马腾奉了曹操之命前来我府中探一探皇上为什么给我锦袍玉带呀？马将军，曹丞相是我大汉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国之重臣，马将军何出此言？国舅，我以赤诚相待，你以诈言相欺吗？曹操在许田涉猎之时，是我马腾亲自眼见他迎呼万岁，已然显出不臣之志。马将军，您息怒。这时候国舅董承才相信了马腾是忠于汉室的。马将军，即使这样，请您随我来。董承在前边带路，马腾在后边跟着，两个人就来到书院。到了书院，马腾一看，几位朝中大臣在这坐着呢。国舅董承就把皇上的血诏交给了西凉太守马腾，马将军，请您接旨。马腾接过皇帝的诏书，从头至尾念了一遍，气得毛发倒竖，牙咬得咯吱咯吱直响，门口流出鲜血，跪倒在地，臣马腾接旨。 郭娇赶紧用手相搀。马将军，你在外边掌握兵权，郭秀你放心，只要你在许都有动静，我指挥西凉人马马上杀进京城，灭曹操，再安汉室。好，马将军借你吉言，一出奸曹。几个人坐着商量吧。工部侍郎王子服说，这么办，咱们几个人决心灭曹。郭舅，请您拿出一张白绫，咱们各自签名，立下义状。马腾说，好，咱们歃血为盟。就这样，国舅董承拿出一块白绫子来，几个人在白绫子上写上自己的官职和名姓，立下义状了，然后歃血为盟。马腾说，这么办吧，现在有你我几个，如果要能凑齐十个人，大事就能成功了。马将军，朝中曹操心腹太多，如果咱们看错了，反而被害，是天子诏书，大事办不成啊。好吧，郭秀大人，你是不是把冤刑陆续簿拿出来，咱们看一看朝中文武还有谁是忠于天子的。就这样，国舅董承拿出一本冤刑陆续簿，也叫近身变览，就是在职官员的名册。几个人翻着看，看着看着，看到刘氏宗族这儿了，马腾站起来了，看见没有，国舅大人，把他请来，大事准成。几个人凑过来一看，西凉太守马腾用手指的正是左将军刘备。哎呀，董承摇了摇头，马将军，这刘备依附曹操，是不是曹操的心腹？不对，在许田涉猎之时，不知道你们众位看见没看见，曹操骑着马到了万岁的码头，这时候关云长摘下青龙偃月刀要杀曹操，是刘备轻轻一摆手，关云长才把大刀挂在马上，刘关张弟兄是忠于汉室的。别瞧关云长这个细微的动作让西凉太守马腾看见了。好吧，董承又点了点头，马将军，这件事交给我去办。当时就在国舅董承府，几个人商量完了，共进便餐，然后马腾告辞走了，工部侍郎王子服这几个人也告辞回家。国舅董承等吃完晚饭之后，就把这义状还有皇上的血诏在身上藏好了。夜里二更天，一个人出来，一个随从都没带，来到刘备的宅院外，上手叫门。里边有脚步的声音，门分左右，正是刘备出来开门。哎呦，国舅，你怎么深夜前来？国舅董承赶紧迈步进来，反手把门关上了，拉着刘备就进来了。两个人来到屋中落座。国舅，深夜前来必有大事。刘皇叔，我只问您一件事，许田涉猎之时，曹丞相骑着马越过了天子的马头，已然献出他的不臣之职。二将军关云长伸手摘下青龙偃月刀要杀曹操，以正国法。刘皇叔，你为什么不让杀，反而摆手相拦？刘备一听，刘备可傻，万也没想到关云长拿刀要杀曹操，有人知道了。国舅大人，这是小弟看曹丞相骑着马越过了天子的马头啊，他实在是看不下去了。皇叔，您也不用在我面前解释了，您是当今天子皇叔，大汉的左将军，宜城亭侯。刘皇叔，您呐就接旨吧。啊！刘备抬头一看， 看董成，只见董成拿出天子的诏书。刘备接过诏书一看，朕自垂意致使，骗起干戈，长毛刺者当自剪除，生奸佞者岂能容忍？刘备念完了诏书，跪倒在地，臣刘备遵旨。刘备心中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啊。许田涉猎曹操不臣之志已然看出来了，而今天子的血诏下来了，我刘备应该怎么办？国舅董成把刘备搀起来了，皇叔，我们几个人已然立下义状。把义状拿出来，刘备一看义状上写着，第一个就是车骑将军董成，第二一个是工部侍郎王子服，下边是长水校尉冲吉、一郎吴硕、昭信将军吴子兰、西凉太守马腾，六位了。刘备、刘玄德毫不犹豫，拿起笔来添了添墨，就在义状上接着写左将军刘备。这回刘备就叫真正接旨了，接了汉献帝刘协的血诏，几个人共立义状要讨灭曹操。这义状如果让曹操知道了，那刘备项上一刀必被曹操所杀。刘备嘱咐国舅董成，董国舅，此事万万不可泄露出去。好，刘皇叔放心。国舅董成跟刘备、刘玄德商议办法要灭曹操，一直到天光大亮，董成告辞再走。等董成走了之后，刘备、刘玄德坐着发愣啊。而今接到了天子的诏书，我出门走不了几步，可就是曹操的相府啊。现在我刘备身兼重任，要灭曹操谈何容易呀？西凉太守马腾走了，他有兵权呢，而我刘备现在带着二弟关羽、三弟张飞，可在曹操的手掌之中。我得想办法逃出许都，才能够招兵买马，联合天下豪杰灭曹操啊！说什么也不能让曹操看出我刘备心中所想的事情。所以刘备从这时候起是处处小心，每天关云长、张飞到郊外去走马射箭练习武艺，刘备就想出一条韬晦之计，就是避免让人看出自己的真实面目来。因为刘备住的这宅院比较大，后边一片空地，刘备呢就在这开出荒来了，种点菜籽呢，刘备在这种菜，每天浇这菜园子。刘备在这一种菜，二弟关云长、三弟张飞不愿意了，哎，大哥，您心中不想着国家大事，您老在这种菜干什么呀？二弟、三弟，大哥，我闲着没事种点菜，够咱们哥仨吃的了。刘备心说，我心中想的是什么，能跟你们哥俩说吧？倘若让曹操知道我在义状上签了字左将军刘备，我还活不活了？关云长跟张飞不知道这件事儿，所以说刘备每天就种菜浇园。这一天关云长、张飞出去骑着马射箭去了，刘备正在这浇水浇这菜呢，看这菜长得又脆又绿，刘备脑子里琢磨事，突然间就听外边腾腾腾脚步声音透着沉重，刘备回头一看吓坏了，几十个人前面两员大将，一个是曹营大将张辽、张文远，一个是曹营大将许褚、许仲康。刘备一愣啊，心说这二位战将干什么来着？刘备赶紧把水桶放下，站起身形。这时候张辽跟许褚迈步已然进来了，刘使君，丞相有请。刘备这心蹦蹦蹦蹦着蹦啊， 刘备心里琢磨，如果曹操派人前来叫我，派个人来就行，为什么派两员大将来呢？啊，不知丞相唤我刘备有什么事吩咐？哎，刘使君，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请您马上就去。好，容我更衣。刘备赶紧换了一身衣服，就跟着张辽、许褚骑着马来到曹相府，下马迈步往里走。许褚在头前带路，张辽在后边跟着，一前一后陪着刘备一直进了内宅，到了后花园。这时候曹操迈步由打后花园里出来了，看见刘备，曹操抱拳拱手：皇叔你好啊，你在家干着好大的事儿。这一句话把刘备吓得脑袋上啪这么一裂，这魂滋一下就飞了，这叫魂飞天外魄散九霄啊。刘备心说，我做这事儿是不孝啊，当今万岁传下衣带诏，拿鲜血写的诏书，我刘备接诏一撞上签字了。刘备吓得张口结舌，这就是刘备，刘备是个人物啊。三国演义原文说的非常好，刘备这人喜怒不形于色，这种人厉害。说他高兴你看不出来，他生气你也看不出来，这种人不好惹呀。啊，刘备只好装傻吧。丞相你好。曹操过来一伸手拉住刘备刘全德走进花园。俩人一边走，刘备心中嘀咕，不知道曹操要找我干什么。曹操拉着刘备走到花亭前边站住了。皇叔啊，你在家种菜可不容易呀。哎呦我的妈呀，刘备这心这才放下，说的是我种菜。哎呀，闲暇无事，皇叔请。刘备迈步上了花亭，只见花园当中百花盛开，在花亭之上当中间一个石桌，两个凳子，在桌子上摆着青梅一盘，美酒一尊。啊，丞相，这煮酒好香啊。是啊，皇叔请坐。刘备坐下了，曹操在这边坐下了。皇叔啊，今天我把皇叔请来，你看。曹操用手一指，刘备顺他的手指一看，曹操指的是花园里头有几棵梅树，上边的梅子已然熟透了。刘备装傻：丞相您让我看什么呢？哎呀玄德呀，你看这梅子已然熟了，我想起去年领兵征讨张绣，走到中途因为缺水，军士不肯前进，当时是我曹某心生一计，用马鞭往前边一指，你们来看，前面有梅林一座。我曹某一说，军士当时舌下生津，当可全消。玄德呀，而今青梅已熟，所以我命张辽、许褚把你请至相府，要请你喝几杯煮酒，你我坐这儿谈谈天儿。这就是曹操说的望梅止渴，望梅止渴这个故事也就这么传下来的。刘备这才放心，哦，原来是青梅已熟，煮酒一尊，让我陪他在这喝酒聊天。俩人坐着聊什么呢？这聊得有话题呀。曹操把刘备请来，想探一探刘备，不知道刘备心里想的是什么。刘备坐着琢磨，不知道曹丞相找我要了解什么，我得小心翼翼地回答。两个人正在这坐着呢，突然间一阵冷风，天上忽然阴云密布， 这曹丞相的花园里头啊，有家人。这家人在这种花呢，突然间用手一指，哎，快瞧啊，天上有龙挂。这句话曹操听见了，曹操马上有题目了。曹操站起身形，玄德呀，你随我来观看龙挂。他一伸手把刘备拉起来了，两个人离开桌案，站在这花亭这栏杆这儿往远处一看，天上确实有一块乌云翻卷，就好像龙卷尾，俗称叫龙挂，其实呢就是龙卷风。你要从远处一看，非常壮观，这种景色是很难得的。因为古人缺乏科学知识，他就说这叫龙挂，好像天空中有一条龙在吸水。曹操手捋胡须看着龙挂，曹操心说，这回我可有话问刘备了。他一回头，玄德呀，你可知龙的变化吗？刘备立刻摇了摇头，啊，丞相，未知其详。刘备心里头就琢磨呀，他问我龙的变化，这龙可比英雄啊。刘备急忙装傻，啊，丞相，我未知其详。啊，哎，皇叔啊，龙之为物，能大能小，能生能隐。大则星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生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玄德，而今正当春天，是万物萌发时节，龙也要趁时变化呀。龙可以施展它的神威，世上的人不也是一样吗？英雄豪杰一旦得志，就可以在四海之内施展自己平生的抱负。如此看来，龙可以跟当时的英雄相比。曹操说到这儿，用手一拉刘备的袍袖，两只眼睛烁烁放光，看着刘备。刘备的心在跳啊。刘备心说，龙之为物，能大能小，能生能隐。曹操这话是话外有音，话中有话呀。难道说曹操指的就是我刘备吗？难道他知道我刘备的心中之事？刘备偷眼一看曹操，满脸傲气。不对呀，曹操以英雄自居。刘备摸不清曹操要干什么，只好假装没听出曹操的意思来，含糊其辞的回答，哎呀，丞相高论，丞相高论。来来来，玄德请坐。两个人重新落座，这回曹操要书归正传，下回再说。